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廖川江被迫害离世；入冤狱半年，湖北法轮功学员王琼被打断两根肋骨；湖北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并勒索罚金。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宜宾市法轮功学员廖川江先生 在被当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般非法关押期间，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回家后瘫痪。2021年1月16号，廖川江含冤离世，年仅46岁。廖川江是宜宾市三江机械厂职工，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05年12月，廖川江在给宜宾县宗场镇某村书记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恶意举报。廖川江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看守所的半年期间，廖川江坚持反迫害，写行政复议书，警察不给他吃饭，导致他饿昏过去。后来廖川江被劫持到新华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他被逼迫长期坐小板凳罚站，不让睡觉，强制做奴工。有时夜间被警察强行拉出去殴打。在劳教所的最后一个月里，廖川江一直被严管迫害。廖川江离开劳教所回家半年后，又被绑架到金沙江宾馆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廖川江拒绝看污蔑法轮大法的电视节目，拒绝听污蔑法轮大法的会议讲话，遭到殴打。廖川江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被七八个人按着抽血。后来身体极度虚弱，绝食六天后，全洗脑班的人都走了，才放他回家。廖川江回家后一直不停地咳嗽。2009年2月的一天突然昏迷，从此他瘫痪在床12年，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双腿萎缩。因为儿子持续遭当局迫害，廖川江父母精神受到极大打击，相继去世。廖川江的哥哥每天过来送饭照顾他一下。2021年1月16号，廖川江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琼女士2019年10月被诬判两年。在湖北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半年时，王琼惨遭狱警和犯人毒打，两根肋骨被打断，一颗牙齿被打掉，几次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升的症状，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王琼现年59岁，是荆州市文兴学校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他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获得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琼被当局绑架多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三次。2018年8月12号，王琼出门买菜时，被在门口蹲坑的荆州市沙市区朝阳派出所副所长张涛等人绑架，被送到荆州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年半。2019年8月9号，荆州市江陵县法院对王琼非法开庭。王琼当庭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要求无罪释放。两个月后，王琼被江陵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王琼上诉后被荆州市中级法院驳回，维持所谓的原判。2020年1月，王琼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监狱阳关队。入监的第二天早上，王琼被犯人组长徐慧等人强行推拽到卫生间的监控盲区毒打。犯人把擦洗厕所的抹布用力往王琼嘴里塞。因王琼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监狱警察用株连诡计逼迫全监舍的人一起罚站。同监舍犯人事后拽着王琼的头发打耳光，拳打脚踢。在监狱期间，王琼被长期罚站，克扣饭菜，监狱不给他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王琼晚上睡觉时每10分钟被提醒一次。专门严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包家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辱骂他。王琼始终拒绝所谓的转化，监狱换了4组包家迫害他。2020年3月18号，多名犯人将王琼拖到监控盲区殴打。犯人肖芳拽着王琼的头发，把他甩到钢筋脚铁床边，致使王琼右侧的两根肋骨断裂。王琼被犯人扇耳光，强行往嘴里塞抹布，一颗牙齿被拽脱落，他口吐鲜血，呼吸困难，昏迷过去。之后王琼多次向狱警反映腰部右侧像被电钻钻一般疼痛，要求去医院检查。警察辱骂王琼装病，继续逼迫他每天照常罚站，照常弯腰擦地。2020年7月10号，被监狱迫害至伤痕累累的王琼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四名法轮功学员周国强、张波、熊友义、李军2021年1月25号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非法判决。周国强被网判8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万元。张波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熊友义被网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李军被网判2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四人均已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6号，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刑侦警察伙同武昌区派出所国保特警十几人，出动4辆警车，将正在上班的周国强、李军、熊友义、张波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警察强行撬开他们的家门，抢走私人物品和现金共8万多元。四人被劫持到余家头派出所，被铐在铁椅上审问，后来又被转移到武昌看守所。2020年12月24号，已被非法关押整整2年的周国强、张波、熊友义、李军在武昌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五位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庭审中，法官违法操作，剥夺辩护人的发言权，遭到律师们的抗议。整个庭审过程中，五位律师互相配合，将检察院提供的非法的粗糙的证据一一驳回，对公诉人陈述内容的非法性、无关联性以及证据不足进行激烈辩论。律师质问公诉人说，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公诉人回答不出。律师对法庭提供的见证人提出异议，11页的证据见证人是同一个人，上面的签字笔迹却不是一个人的，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要求的见证人所具备的条件。律师义正言辞地问道，这证据见证人是谁？是真见证人吗？法庭无言以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表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无罪，从2年前被非法抓捕关押一直到今天的庭审都是违反法律的，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严重迫害，我们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1月25号，武昌区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予以非法判刑，并勒索数目不等的罚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说，最黑暗的时候，你们发出了一个光亮。自焚是什么人在这么做？2001年1月，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让中共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打压和迫害在几乎无法继续的情况下迅速升级。中共称自焚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官方的自焚录像画面经专家分析考证，发现了许多造假证据。而为了揭露自焚伪案，许多法轮功学员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20年后的2021年1月，澳洲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兼总编阮杰在接受采访中表示，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的发表让阮杰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他说，我虽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我很感谢李洪志大师创立了法轮功，同时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李洪志大师，特别是中国人。他还说，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不懈的抗争，这么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道德、社会良知的坚守和抗争，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法轮功。回忆起20年前的自焚伪案，阮杰说，自焚发生时，因为当时对法轮功不是很了解，中共在国内言论控制的厉害，我们在澳洲还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当作新闻来看待。 后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不断讲真相，使许多华人对共产党镇压法轮功这种情况开始了解。我们知道了中共在造假，看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事实真相。自焚是中共为了丑化法轮功，为了镇压找理由，中共自己导演的一个虚假的事件。特别是九评出版后，我们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从中共导演法轮功自焚的虚假闹剧，意识到这是共产党本质所致。阮杰在采访中从两个方面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共产党造假是他的本质，也分析了中共导演自焚伪案的背景。他说，中共从这一个谎言制造出千百万个谎，来圆这一个谎，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谎存在了，后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这个谎言，所以谎言加谎言加谎言，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在。第二方面，阮杰认为造假是共产党生存的手段。他认为共产党对法轮功镇压的原因是法轮功的力量在于真善忍，真掀翻了中共的伪装。他接着说，共产党没有执政合法性，所以必须要以真理的化身，道义的化身，所以对法轮功的镇压他知道是没有道理的，是非正义的，但他必须做些事情出来，就导演了所谓的自焚这个丑剧，迷惑民众，这样他就有理由镇压法轮功了。他说，这是中共为什么要导演自焚伪案的一个背景。他表示，所以我讲，很多人没有看到法轮功在中国社会起了最大的作用，它是重建社会道德的一股正义的力量。如果真善忍成为所有人的信仰，无论是否修炼法轮功，但只要遵循真善忍这个原则来做人和做事，那么中共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没办法统治了，而且中国社会将走向文明富强。法轮功对道德重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最后他说，我认为法轮功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也好，特别是对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也好，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所起的作用，多少年以后，历史会记住法轮功学员在共产党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你们发出了一个光亮，一股正气，是回归传统道德建设的奠基者。林胜利是上海人，今年66岁，他在中国的时候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健康、道德更高尚的人。自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后，林胜利因为坚持信仰，2000年1月被上海杨浦公安分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枉法刑事拘留，后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期间遭到毒打、体罚、洗脑、强迫劳动等酷刑折磨，之后又延期半年，直至2002年2月，林胜利被营救到加拿大，获得自由后，林胜利了解到2001年1月21日，为了煽动不明真相民众的仇恨，中共自导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这一精心炮制的闹剧后来被用在全国所有的监狱和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洗脑，在林胜利所在的上海第一劳教所也不例外。林胜利在接受采访时说，2001年1月之前，人们不相信中共利用媒体对法轮功长篇而累牍的造谣污蔑宣传，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快进行不下去了，于是他们炮制了自焚伪案，构陷法轮功，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他说，那时劳教所强迫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要看央视的自焚录像，对学员进行洗脑，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林胜利接着说，中共利用国家机器全方位的造假，诬陷一个民间团体现场杀人欺骗民众， 那他们还有什么谎言造不出来呢？他认为中共自编自导自焚伪案煽动仇恨，人们在了解真相后对中共的欺骗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中共导演的自焚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他说，与古罗马时期的尼禄制造罗马纵火案诬陷基督徒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没有看到中共造假的事实，人们对中共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理论上。林慎利指出，但是中共的邪恶反衬出了法轮大法好，因为中共找不到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只好编造了。20年过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着。林慎利说，我是幸运的，在加拿大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可以继续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仅仅为了身心健康，为了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仍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我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来制止这场迫害。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9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164名中共高官的可悲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自2012年中共18大以来，大批江泽民派系的高官落马，其中有正副国级的高官，也有大量正副部级的官员落马，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等。表面上看，他们是因为贪腐落马，中共官方也是以所谓的贪腐等名义来给他们定罪的。而实质上呢，都是因为他们迫害修炼佛法的大法弟子而遭到的报应，因为善恶有报是永恒的天理。截至2019年7月31日，中共落马的高官中，至少有164人在落马之前就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而这个恶人榜记录的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血债的人。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周永康，众所周知，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官至正国级。周永康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几大刽子手之一，他先前在四川省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残酷迫害法轮功，并通过对法轮功的血腥打压得到了江泽民的提拔，从一个省委书记直接升到公安部当部长，最后当上了政法委书记，权倾一时。他掌管的政法系统成为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疯狂迫害法轮功，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资金甚至超过军费开支。不仅如此，周永康亲自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残害，并且株连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他对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巨大且严重的社会后果负有直接责任。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荣，前中共全国第12届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官员。苏荣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在苏荣整个调任与升迁期间，他都紧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制定各种迫害政策，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措施。 苏荣所任职的省份法轮功学员均遭到严重的迫害，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比苏荣上任前明显上升。苏荣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之一。2017年1月，苏荣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上将军衔，官居副国级，他是中共军队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刽子手之一。2015年3月，徐才厚被起诉，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国妖。就在被起诉期间，徐才厚罹患癌症死亡，死前头部肿得吓人。薄熙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高官。薄熙来在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率先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恶。后来薄熙来在任辽宁省长以及重庆市委书记等要职期间，都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活摘器官的主谋。薄熙来被认为是江泽民集团重点扶植的中共党魁接班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因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薄熙来与周永康的政变计划落空。2013年9月，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孙政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吉林省委书记、前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官员。孙政才被认为是继薄熙来之后，江泽民集团培植的第二个中共党魁接班人。孙政才在北京、顺义、吉林、重庆等地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涉案追查名单。2018年5月，孙政才被判处无期徒刑。李东生，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他在中央电视台任职期间，亲自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后来李东生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非法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2016年1月，李东生被判15年徒刑。周本顺，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进入中央政法委后，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直接打手，一直参与推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本顺也是中共地方官员中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提拔的代表人物之一。2017年2月，周本顺被判刑15年。宋平顺，前中共天津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曾把持天津公安政法系统长达20多年，主导迫害法轮功，他是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天津事件是直接引发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历史事件。2007年6月，宋平顺因涉嫌犯罪被查，后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内，据说是因为掌握江泽民集团太多罪恶而被灭口。武长顺，前中共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任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罪恶累累。2017年5月27日，武长顺被判死缓，终身监禁。赵黎平，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黎平是在内蒙公安系统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在他任职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并遭受酷刑折磨。2017年3月，赵黎平被判死刑。张扬，原中共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追查国际通告指出， 张扬任职期间直接掌管对军区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且隶属广州军区的数家军队医院都深度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7年11月23日上午，张扬在接受调查期间自己上吊自杀，死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苏鸿章，前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章任职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残、打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苏鸿章是近年来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17年5月19日，苏鸿章被判刑14年。王明，前中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前辽宁省委书记。王明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在江苏、吉林、辽宁三省任职期间，至少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明是主要责任人。2017年8月4日，王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官，官位都是副部级以上的，他们曾经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然而，因为他们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罪恶，最终落得全财两空的可悲下场，有的甚至丢了宝贵的性命，既可悲又可叹。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等待迫害者的必定是灭亡的结局。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帝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是如此，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亦是如此。早在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指出，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有22个年头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落马高官和更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已经成为恶有恶报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仍然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还在继续作恶，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迫害者如不停手，将成为下一批恶有恶报的见证，并且会在中共解体灭亡时去做中共的陪葬。真心希望中共体制内那些仍在迫害法轮功弟子的人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悔过自新，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莫做中共的陪葬品，毁了自己生命的永远，落得个千古骂名。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 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传奇人生节目，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沧桑人生路，法船悠悠渡。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设计师，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所谓事业有成。可是好景不长，灾难疾病接踵而来，承受到极限时，他准备结束生命。一件事情的出现使他的命运峰回路转，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神迹开启了他的新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83年，我开始从事设计工作，通过多年的辛苦，总算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命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生命里也少不了挫折和痛苦。而1997年开始的灾难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用努力多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套间，改造成办公室，并在附近买了一套新房。由于装修资金透支，生活比较狼狈，为了监督工人尽快完工，施工还没有完成，我就一个人住进了还是个工地的新家。装修完工后搬进了新家，入住没几天，我早上一起床就跌倒了，再起来再跌倒，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颈椎出了问题，然后不了了之，现在才明白是甲醛中毒。从此身体一直不太好，有时心脏早搏，同时腰腿出现问题。当时的我有点看破人生，开始品茶论道，爱看道德经之类的书，还开始读一些似懂非懂的佛经，当然还少不了到处求神拜佛保健养生。就在我搬进新办公室不久，一位多年来一直练各种气功的好朋友来看我，和我探讨人生，并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放弃以前练过的所有功法，诚心修炼法轮大法，并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拿到书后，我马上迫不及待地看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又总觉得是教人向善的理论。不久之后，小女儿要出生了，我就去国外陪妻子生孩子，修炼法轮功的事也就放下了。在国外整修花园的时候，
由于用力过猛闪了腰，也没太在意。回国后工作更忙了，接着又出现了颈椎和胸椎疼痛，身体逐渐出现各种问题。当时的我一边拼命工作追名逐利，一边吃药养生去做按摩理疗，又一边在常人中应酬鬼混，另一边又研究易经，跟别人学习风水，甚至还皈依了密宗。看起来这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实都是围绕着名利情而无法自拔。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后来身体的状况一落千丈，有三次在工作会议和朋友聚会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急救，同时不断出现头痛、颈椎、胸椎疼痛，双膝长了又尖又长的骨刺，被腰椎间盘突出搞得无法直起腰，后来去照 CT 还查出了脑萎缩。很多时候我的骨头疼得无法睡觉，用电热敷器敷完这里敷那里，靠着沙发眯一会儿又痛醒，有时候浑身抽筋发抖发冷，要靠在滚烫的暖气包上很久才缓过气来。大热的天，别人穿短袖而我穿厚毛衣，妻子表面上安慰我，背后经常偷偷落泪。每当身体痛苦不堪时，我就会想到大法，就会去看转法轮，一看书身体就会舒服很多，同时身体的经脉开始在快速流转。执迷不悟的我却认为那是病，就到医院进行各种检查，但就是没有结果。后来另一位朋友教会了我法轮大法的四套功法，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练一下，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还是纠结是修佛家的好还是修道家的正宗。现在有病在身，马上练功也不一定来得及，那就一边治病一边练功吧。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有一次去按摩治疗，医生说，你都按摩了好几年了，腰病也该好了，应该不是腰的问题，我觉得您是患了骨结核。我赶紧去结核病院检查，果真是骨结核。于是又是一连好几个月的打针治疗，浑浑噩噩中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医生对我说，各种药物都试过了都不见效，看来你只能回家准备后事了。从此气急败坏的我只好病急乱投医，中西医各种治疗变本加厉，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在这期间让我充分领略到现代医学的无奈和中国医德的沦丧，整整八年我都在迷中不悟，差一点枉过一生，浪费了不知多少光阴。2005年5月1号半夜，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早上赶紧起来练功，才练了几下我开始浑身发抖并虚脱，家人马上把我送进了医院，照了片子发现我因为骨结核被细菌咬得连续四节颈椎穿孔，盆骨也烂了很多洞。第二天转送省某医院，到了医院照例是各种检查，然后各种指标都有问题，但对骨结核却是仍然无可奈何。那时的我已经不能进食也不能躺下，躺下就天旋地转吐个不停，所以也睡不了觉，只能坐着眯一下，真是生不如死。一天早上我被护工用轮椅推着去做检查，在等候检查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着窗外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为蝇头小利争吵和忙碌着，满脸纠结和执着，多么的可怜。在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值得我留恋，我决定放弃治疗，选择死亡。晚上我的心情比较坦然，决定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自己洗个澡，于是扶着墙到卫生间去，简单的洗了一下身子。那一刻像是受到感召似的，我随手就练了几个大法练功动作，身体马上轻松多了，又忍不住多练了几下。同房的病友在外面听不到动静就大声喊我，我只好赶紧穿好衣服出来回到床上。等病友们睡熟之后，我慢慢地来到走廊上，开始断断续续地练功，一下子身心轻松了，活下去的信心又回来了。我回到床上把东西收拾好，把各种药物打成一包，坐在床上等待天亮。天刚亮 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妻子，坚决要出院，哪怕死在家里也要走。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来办出院手续，开车接我回家。当我把整包药物扔进垃圾桶，坐上车后，突然感到肚子很饿，就让妻子带我去喝早茶。十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喝了一大碗粥，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这一天是我新生命的开始，这一天是2005年5月18号。从那一天开始，我除了休息就是练功，天天早上都要拉肚子，晚上还不断地出汗，一个晚上换十几次衣服，出的汗非常臭，整个屋子都臭得不行。我知道是练功后的调整身体。三天后我不晕了，可以躺下睡了。七天后我回公司上班，13天后我回到正在装修的别墅指挥工人施工。当时我在工地看到一个有200斤重的石头柱座摆在门口，我想把它移到旁边去，一下子又找不到工人，于是我蹲下身子，双手抱住它，一发力就把它挪到了一边。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吗？我十几天前不是坐担架的吗？我不久前不是要死的吗？哦，大法真是无比神奇，太神奇了。从那天起，我开始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那位送书给我的朋友又及时出现，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通过修炼，健康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身心的喜悦无法形容。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聊天中知道他也修大法，他让我练一下动作给他看。他说，你练得太快了，和音乐对不上。那时我才知道，当时的我姿势没完全做对，功法还没练齐，连有练功音乐都不知道，就这么13天就把我那个晚期骨结核给练没了。从我真正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12年了，现在的我参加行业篮球联赛，参加文艺表演，还有各种演讲，以前那个病恹恹的我已经不复存在。我的神奇康复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殊胜，使他们陆陆续续走入了大法之门。我万分感激法轮大法的救度，但愿佛光普照的众生啊，切莫辜负这万古机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 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 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